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提到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使徒保罗强调，传福音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或职业，而是神亲自交付的使命。传福音有时候会挑战人的罪，并不总是让人舒服，但是神所给我们的真理与使命，我们要如实的传讲，不缩水，不改动。神在意的是我们的心是否单纯，是否忠于他的托付。每个礼拜一，我们一起聆听弗里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》旧约中的福音。最近的内容，我们听到先知们受神的呼召，传递神的信息，呼吁以色列民要悔改归向主。以色列民被掳去之后，神应许他们有一天将要被带回故土。先知耶利米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以色列最悲惨、最悲哀的时代。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大都不被当时候的人所接受，但耶利米终于托付照实的传讲。在旧约先知书里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令人难过的信息，但有时候也有正面、有盼望的话语。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弗里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》旧约中的福音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。
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3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啊，这真是一段很美的经文。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，都是平安有盼望的。可见耶利米所提到的，在新约里面常常出现的，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，你们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必寻见。而且很多流传下来很好的诗歌，就是从这些先知书上面来的。像是更新我心意，歌词说，主啊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炼我，塑造我，这是我的恳求。先知书里面有这么好的话，而且耶利米就是在以色列最悲惨、最悲哀的时间给我们这些话。我们其实不用怕看旧约先知书，虽然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令人难过的话，但有时候突然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后面，就有很正面、很有盼望的经文。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也带来许多神学方面的疑问，因为他们处在这种悲惨的光景里，所以他们对于他们的信仰会开始产生怀疑。首先他们会问，我们在巴比伦还可以做犹太人吗？我们还可以敬拜耶和华吗？ 诗篇137篇1到4节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巴比伦人说，听说你们是敬拜赞美耶和华的哦，你们的诗歌很好听哦，有万民颂扬哦，那你们在巴比伦也可以唱一段你们的诗歌给我们听啊。以色列人心里想啊，我们在这里怎么唱呢？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唱不出来。因此这是一个问题，上帝到底有没有在巴比伦呢？上帝在耶路撒冷，在圣殿，在他的居所里，但是如今圣殿毁了，那么上帝还在这里吗？上帝在巴比伦吗？就是这样，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疑问，也有很多情绪方面的问题。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神学问题，就是上帝究竟有没有与我们同在？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里有这些难以理解的问题。耶利米哀歌第5章22节，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。这是耶利米哀歌最后一句话。因此他们有很多的疑问，很多的怀疑。希腊文这句有一个惊叹号，这并不太合文法。在希伯来文很多标点符号，有些旧约的学者认为这里，不是一个感叹句，那应该是一个疑问句才对。以色列人怀疑上帝是不是弃绝我们了，上帝和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是不是都不算了，这真是一个大灾问啊。以赛亚书所写的是不是都枉然了？还有他们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看到巴比伦的文化，巴比伦的建筑，文学，哲学，宗教以后，他们才发现自己还真的是土包子啊，真的是乡下人啊。以色列人觉得，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圣殿很不错，可是我们一到巴比伦看见他们的庙，就觉得更不一样了。他们庙里面的活动跟我们的圣殿很不同，我们的是牛羊的血，内脏脂油皮肉，而他们是过火。巴比伦人主要是拜天上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特别是太阳，而且他们的神似乎比我们的神还要强啊。于是以色列人困惑了。以赛亚书40章12到17节，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呢？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，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，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有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繁殖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以赛亚书的40章25到31节也说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呢？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以赛亚对于这件事有一些话，因为以色列人以为巴比伦人所拜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比我们的耶和华要强，于是以赛亚要他们看一看这段经文，并且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是谁创造这些万象的？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 I am who I am 所创造的。各位不要搞错了，他才是全世界的上帝，你们要搞清楚啊，不要惧怕。刚好以赛亚看见在巴比伦那里有许多老鹰，当这群老鹰往上飞的时候，他们拍翅上腾，所产生的气流帮助他们乘风翱翔，他们在风上面根本不需要用力，就可以飞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远。以赛亚就鼓励他们说，我们也会跟这些老鹰一样，你们不要怕。就像申命记26、29章说的，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膀臂，在我们的下面支持我们。所以你们不要说巴比伦的神比我们的神强，那根本没得比。我们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无与伦比的。另外以西结也提到，他和其他的先知有点不一样。以西结是和以色列人一起在巴比伦，而以赛亚和耶利米则是一直留在耶路撒冷。以西结书18章1到4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因为以西结在那边听到他们年轻人讲的一句话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？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所以儿子的牙也酸倒了。就算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也是因为他自己吃了酸葡萄所造成的，而不是因为别人。所以并不是别人所犯的罪，你也要为他们的罪责负责。那之后以西结还讲了一些很悲伤很严厉的话，说其实是你们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们自己的行为和你们所做的事，这些后果就会临到你们身上。以西结书第18章20到32节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呀，你们当听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性命救活了，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以色列家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呀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呀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，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善人的善果必归他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他自己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 以西结的教导是这样，这个教导原则上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也不能把这个教导解释得太极端，就好像约伯那几个朋友把因果讲得太绝对了，不懂就不懂。约伯是一个义人，他也是一个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例子，有些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比较神秘，神秘就神秘，不懂就是不懂，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。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没有你们的事，你们会到这里是你们列祖的责任，其实是因为你们自己所犯的错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。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神就是要让我们尝尝那后果。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，其实有很多不同层面的问题，而他们误以为耶和华上帝没有巴比伦的神来得强，他们觉得上帝应该在他们的圣殿里，不在巴比伦那里，而且他们以为耶和华上帝已经弃绝他们，离开他们，把他们丢掉，不理他们了。这些问题都是原因，因此先知以赛亚叫以色列人把头抬起来，看看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你们不要搞错了，耶和华是天地的主，不是巴比伦的神比耶和华上帝强。所以他们在巴比伦那里，耶利米就写信告诉他们说，上帝从来没有说要丢掉你们，也没有把你们丢弃。然而上帝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，耶和华的灵原文是用手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啊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。有一首黑人灵歌说，以西结看见这些骸骨一个一个的连接起来，当他们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脚骨与踝骨连接起来，踝骨与小腿骨连起来，小腿骨与膝盖骨连起来，膝盖骨与大腿骨连起来，大腿骨与髋骨连起来，髋骨与背骨连起来，背骨与头骨连起来，骨头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就连起来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，骨头一个接一个连起来，这个死人就站了起来。哇，这是一幅很吓人的景象。但 也是一幅很美的景象。以色列人认为说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这些骸骨还能够复活吗？以西结很诚实地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上帝说，你要为他们说预言。我不知道以西结是真的有这样的经验，还是他的异象或他的异梦。上帝说，你对这个骸骨要传道。我想啊，这会是一个异象。那上帝就给他们加上筋，许他们长肉，又用皮遮蔽他们，使气息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活了。这些骸骨的肉上加筋，而且脊椎骨也连接起来，就可以走路了。这个跟耶利米所看的那个陶匠的异象很类似，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特别是在先知耶利米、以西结还有以赛亚的那个时代，这些预言带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盼望。耶利米曾经写一封信，从耶路撒冷寄到巴比伦，是耶利米书的29章4到14节。信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，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，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产的，娶妻生儿女，为你们的儿子娶妻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儿养女，在那里生养众多，不致减少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，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，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差遣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说，你们既然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你们可能要在那里待一段很长的时间。你们可以在那里定居，买房子，可以找工作，可以结婚，可以生孩子，过正常的生活，甚至你们要为巴比伦求平安。这点很有意思，诗篇说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在这里耶利米说，你们要为巴比伦求平安，这样你们也会得到平安。这个牵涉到很多社会公益的事情。耶利米的意思是说，虽然你们在那里暂时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就像彼得前书也有提到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后来他写信给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说，世界上没有一座城是你们的永久之地，你们都算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但是你们仍然要为所在之地求平安。你要为圣何西求平安，而不是不管它，就好像我们要为台湾求平安，使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度日。上帝知道他自己的计划，上帝向以色列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以色列人将来仍然会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但是还没有归回之前，他们还是要爱那个地方的人，为那个地方祷告求平安，要在社会上做光做盐，成为巴比伦的祝福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继续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《平安》。
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， 丰盛又平安。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死平安的叫我们将来有指望，有丰盛，有平安。
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祷告你，你就应允我们。我们寻求你，专心寻求你，就必寻见你。
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这是神所赐的意义。